今天的主题是这个教母书信，我们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好，我们开始，今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在主你的主日来学习主你的话语，就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让各样的分享、各样的交通都能够蒙主你的喜悦，这样的祷告会乃是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就继续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是这个教母书信，还是在讲的提摩太前书。我们的重点是在这个神的教会，提摩太前书就是这个教母书信的一部分，是在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之后释放之后，在马其顿继续宣教的时候写给这个提摩太和提多的，是知道这个他们在以弗所教会还有哥林多教会的各样的服事。那么这个提摩太前书主要着重在这个教会各个方面的这个服事。那么第一章就是讲到处理这个教会的异端，因为在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城市，在当时有各种的这个思想这个哲学，还有希腊罗马等等各样的异教在当地来传播，可能也会渗透到教会当中，所以保罗就来教导这个提摩太能够禁止那些人传异端，也来求神帮助，能够让他们紧靠他们，也能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悔改。第二章主要是在着重在这个祷告跟敬拜的聚会上面，提醒这个提摩太来要这个为这个万人为君王来祷告，也让这个弟兄能够随处祷告，也提醒姐妹们能够参与教会的这个敬拜，能够遵守教会的这个敬拜的秩序，诚敬顺服。那么第三章就是讲到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制度的建立，包括长老职分，还有这个执事的职分职责等等，特别也提到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是我们敬拜敬虔的奥秘的根源在哪里。第四章我们就保罗也继续教导这个提摩太来教导这个真道，因为这个传道人还有牧师长老的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来教导这个真道，能够让这个弟兄姐妹包括牧师长老等等都能够操练敬虔，能够这个使用各样的恩赐，不但是拯救他人，也能够救我们自己。第五章我们上周讲到主要就是关于教会的各样的事务的管理，各种不同的种群的这个管理和处理，包括对这个年老的还有年长的这个弟兄还有姐妹，也包括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也特别的提到这个对待寡妇的这个方式，包括这些真寡妇年老的超过60岁的要记在这个册子上，来教会能够更好的来帮助他们，对那些年轻的寡妇，那么希望他们能够遵守教会的教导，能够保守他们的各样的誓言，如果不行的话就可以再嫁。后面第五章也讲到关于这个供应神的工人的需要，也包括 处理长老一些这个事项。第六章的这个开头也讲到这个关于仆人恭敬主人的这个要求，因为在当时有很多仆人奴隶成为信徒，那么也有他们的主人也成为信徒，那么保罗就要求这些仆人也能够在聚会当中，在生活当中尊敬恭敬自己的主人，而做这样美好的见证，能够让教会不会受到这个公告。好，那么今天就进到这个第六章。我想这个保罗的书信一般很多都是前面是讲这个真理，后面就是讲这个应用。那么在提摩太前书，那么第六章我想差不多就是讲到这个关于这些真理的应用，还有生活的见证这个方面。那么第六章的第三节四节就讲到，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和妄议。我想第六章这边也回应这个第一章讲到的这个传异教的，这个教会里传异教的这个问题。这些人就没有这个好的见证，他们传异教就是指这个不正确的教导，容易引起分歧的教导，不服从这个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是包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书，还有这个他的生活的这样的见证。那么我想这些传异教的人就没有好的见证，不服从这个主耶稣的教导，还有敬虔的这个道理，包括我们第这个三章里面讲到，这样四章里面讲到，这样操练敬虔，从我们的内心，也从我们的生活上来更多的来亲近见证主的这个美好。那么第四节讲到这种人，就是传异教的这种人是自高自大，骄傲，那么一无所知，这个他们只知道这个他们所传的这些异教，但是对神的这个道理并不是真正的认识，所以而且没有这个柔和谦卑的这个心，所以就求神这个帮助。而且他们也讲到这些人是专好问难，争辩言语，也生出了这个嫉妒、纷争、毁谤和这个各样的疑问。我想这些人可能是顺从了当时这个希腊跟罗马的他们的这些风俗，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这些希腊罗马他们的这些有这些各样这个见解，各样宣扬他们各样理论的这些人，他们就喜欢来这个争辩，喜欢呢这个提出自己的这个见解，而且他们这个因为当时都很多人都像这个柏拉图啊，或者是这个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这些各种的哲学思想争辩的，也有很多来教这个辩论啊，做律师啊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就有这种风俗，愿意来争辩言辞，而且互相来问难。就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的话，就会产生各样的这个嫉妒、纷争跟毁谤，所以保罗在这里 要这个指出这些传异教的人没有美好的见证。第五节，并那坏了心术世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这里也就讲到这些人就是用他们高举自己，自高自大，用自己来代替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就会失丧真理，那么也就他们也就不能够这个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而且我想当时的社会的这个习俗就是来宣讲自己的一套理论，然后来吸引一些弟子，然后能够收学费，然后赚一些钱，所以这些人就会以这个如果在教会当中的话，就会以这个敬虔来作为这个得力的门路。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他们的这样的这个问题。第六节第七节后面保罗就提出这个真正这个敬虔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跟这些这个传异教的人是正好相反。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那么保罗是说这个真正的敬虔会带来知足的心，就是这个大力，因为真正的敬虔像我们在第四章讲到的里面来从这个心里面来敬拜，来亲近神，而且在外面能够真正的来敬畏敬拜神的人，那么就会有神的这个祝福，神的这个保守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大力，超过了所有的这些世上的金钱还有物质上的这个需要。因为我想这边讲到这个真正的知足，我们的满足是从这个耶稣基督而来，而不是在这个世上物质上或者是地位上名利上的这个满足。第七节讲到，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那么也是说就像这个摩西他的诗篇第九诗篇讲到的，我们这个在世上非常的短暂，一生都是劳苦愁烦，那么我们不能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我们的所有的名利物质财富，在我们的死的时候也不能把他们带走，所以这些真的是都是身外之物，真正的满足就是在这个与神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好，所以这一段第六节就跟前面的这个对比，跟这些传异教的人的对比讲到真正的敬虔是在神上，在耶稣基督身上能够得到满足。第八节继续讲，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想这是指这个生活上的最基本的物质的需要，我有这个满足了我们的物质的生活上基本的物质的需要，我们就应该知足。像保罗他自己也是在这方面身体力行，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他也常常讲到虽然他当时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还是觉得非常的喜乐，有腓立比的教会来支持他，他就感到非常的这个知足。第九节，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我想这些发财人就是指那些 知足的，也是包括前面所讲到的那些传异教的人，能够把金钱作为这个得利的门路的这些人，他们可能这个有各样的贪婪的心在里面，就会结果就会陷在这个网络当中，我想这也是魔鬼的诡计，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现在各样的这个网络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各样的需要，物质上的需要，吸引我们想要满足这些需要的时候，包括无论是这个工作啊，我们的家庭啊，儿女啊，当我们把这些需要变成不知足的时候，成为贪心的时候，或许就陷在这个魔鬼的撒旦的这个网络之中，也常常就成为这个私欲。这里讲到这个无知和有害的思虑，无知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真正的更大的这个我们跟最根本的需要是耶稣基督，而这个这些物质上的这些其他的虚假的偶像的这些需要是有害的，是从我们这个私欲里面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沉沦，让我们这个败坏。第十节这边讲到，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那么我想这里讲到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并不是说这个钱财是万恶之根。那么我想我们也都知道这个这个钱财是中性的，那么关键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怎么来使用它，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对这个钱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这边讲到的是贪财，是贪心，是万恶之根。这也是这个十诫里边的这个最后一诫，就是贪心，贪恋他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是万恶之根。因为我有了这个贪心之后，这边直接讲到就被引诱离了这个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我想确实是跟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相关。如果我们贪爱这个世上的这些物质还有钱财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投资啊，股票啊等等，那么贪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天天的盯在这个股市的这个高低啊、涨落上面。如果涨了，我们心里虽然会有短暂的这个高兴，但是又会怕这个马上会跌，所以也是不能够非常的这个有的长久的这个喜乐。那么如果跌了的话，那更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心害怕，会受到这个金钱上的这个损失。所以无论是怎样，如果我们把这个有这个贪心的话，那么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各种各样的害怕，各种各样的愁苦，像这里讲的，把我们这个吃透了。所以就像这个讲过的，我们得不到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得到了反而会绝望，因为我们想得到更多的，所以往往就会把我们自己引诱离了这个真道。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应该是这个跟这些贪心这个他们气绝，这些应该是更多的来学习敬虔，能够知道知足，而不是贪财。 好，那么讲完了这个保罗关于这个传异教他们的这个不好的见证，也讲到了这个要知足，要敬虔，要知足。保罗在后面就继续的鼓励这个提摩太做这个正面的榜样。第十一节讲到，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啊。所以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被动的方面，就是要逃避这些不好的这个不能够见证神的这些事情，就包括刚才讲的传异教贪心不知足、贪财等。那么正面的就是要这个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我想这都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包括在里面。保罗这里也特别的讲到，这个是属神的人因为我们是信主的，我们都是神他用这个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人，所以是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也是神的这个仆人，神的这个奴隶，所以我们是属于神的，就要做这个逃避这件事，也要追求正面的，追求这个公义、怜悯，这个圣灵的果子。十二节，你们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我想，这也是回应这个第一章里边讲到，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为真理打那这个美好的仗。这也是包括第十一节里面讲到的，就是要在敬虔当中能够不偏离真道，逃避这些俗世的事情，而且真正的追求神，操练敬虔的这个生活。那么十二节后半节讲到，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也是回应我讲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保罗把这个提到他按手在这个提摩太身上眺望他这个灵命也在当时在可能是在提摩太受洗的时候有这个在长老在弟兄姐妹面前做的这个见证，所以保罗在这里再次的提醒提摩太，他是被神所选召，被神所建立，那么也做了这个，已经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那么就要继续为神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这个永远的目标。好，所以保罗在这里叫提摩太要做这个教导，提摩太做属神的人，还要逃避这个不义，继续的追求敬虔，为神打美好的仗。好，那么前面保罗又提到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这样向本丢比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我想这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边再次来嘱咐提摩太。这里提到的这个是保罗在这个神面前，包括在耶稣基督面前。我想耶稣基督当时在这个比拉多面前没有这个屈服，而坚守这个神的道，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提摩太，耶稣基督做的美好的见证，那么你也应该像这个耶稣基督一样。而且这里也讲到在神的面前，那么神是 创造的神，也是这个拯救我们的这个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因为神才是那一位最终的主宰所以我们应该为神而活，而不是为这个世上的这些败坏的物质的事情所缠绕。第十四节讲到要守这命令，毫不沾污，不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这里也是强调守这命令，也是回应第一章里边讲到保罗的开头就讲到这个神的命令，也是要坚守这个神的命令，包括这个神交给我们的各样的这个爱的命令，还有这个福音传福音的大使命，还有做美好见证的各样的这个命令，而且是这个要毫不沾污，不被世上的世俗所引诱，也无可指责，我们有这个无伪的信心，还有清洁的心，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不被魔鬼撒旦指责，而且知道耶稣基督再现的这个从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站立得稳，能够交账。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提摩太要坚守这个命令。好，十五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日期就是应该是指前面十四节讲到的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么这个可称颂独有全能是指这个耶稣基督他升天的这个三天之后复活之后升天之后这个神把所有的这个全能都交托给他，而且是可称颂的，因为他做了这个救赎的工作。那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指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所有的人都要跪拜他，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十六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使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他们我想这是保罗的一段的祷告，但他想到这个神的这个超越神的伟大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就做了这个祷告。那么独一是指神是独一那个 only God， 那么不死是因为神是超越死亡，是全知全能的，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指神是不能够是超越的，是我们所不能靠近的，因为这个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这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人未曾看见也是指这个也不能看见，因为这个我们的罪性因为我们的常常的犯罪不信，也不能够见这个神的面。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这个显明出来，是这边讲到的。那么神在这个半空中可以跟这个信徒来相见，并且神在最后的这个勇士之中会跟我们同在。所以这边讲到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会显明出来。所以保罗为神的荣耀，为神的全能来在这里祷告，特别的祷告。好，第十七节就 保罗也在此提醒提摩太要嘱咐，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固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好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制定那真正的生命。我想这里也是指这个教导提摩太来嘱咐那些有一定钱财的这些弟兄姐妹富足的信徒要让这些人这些信徒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依靠这个钱财，因为这个我刚才讲过，这个富足跟钱财并不是罪，这个关键看我们怎样来使用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物质的上面的财富，只要我们不是依靠这些财富，不是自高自大，继续的来依靠神，求神给我们这个智慧，让我们知道怎样来使用这些财物，就能够这个更多的来依靠，来得到这个神的保守。所以这里讲到，只要依靠那我们的神，而不是依靠这个钱财。那么钱财可能会随着股市的涨落会变化，甚至是完全的失去，但是只有我们的神是万古不变，只有依靠我们的神才能够真正的来得到永生，与神同在。好，十八节也是特别的嘱咐这些人要行善，使用他们的钱财在好事上富足，甘心的施舍，能够供给这个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想也是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感谢神的各样的保守和带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也是求神来带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和家庭，也能够学习来行善，在教会的奉献上面，在其他的各样的这个施工上面，也都能够支持各样的宣教，还有各样的好事供给有需要的人，包括参与各样的福音的施工啊，或者是宣教的施工，能够做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十九节这边也讲到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制定那真正的美好的生命，就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与神与耶稣基督同在的时候，能够完完全全的与神亲近。好，所以这里边就是继续的保罗提醒提摩太来嘱咐那些富足的人要继续的来依靠神和来行善，能够持定永生。好，最后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应该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这个结尾，是讲到这个，因为在我想在第三章里面，其实这个保罗已经提到，他当时可能来不及来到这个以弗所教会，所以就把这封信先写了这封信来嘱咐提摩太各样的这个施工事项。那么所以第六章这边这结尾就非常的简短，就是讲到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递增到似是而非的学问，已经有人自称 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有再次提到这个这些第一章里面讲到的世俗的虚谈，荒谬的言语，把那些个是是非非的学问，就是包括这个希腊还有罗马文化他们的各样的虚谈，各样的神话，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他们各样的家谱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个学问。所以保罗再次提醒提摩太要保守神借着保罗已经托付他的躲避这些异教异端，这些人已经偏离了这个真道，所以要躲避他们，要保守传扬真正的这个神所托付的真道。所以我想也是这个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当今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有非常多的各种的学问，各种的这个异端异教在流行，我们应该更多的这个来学习这个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这个真道，跟神有更美好的关系，能够操练在生活当操练这个敬虔，这样的话就可以而不是这个学习宣扬那些属实的似是而非的学问，那么往往很多的这个异端异教都是因为没有完真正的认识圣经，认识神的话，而是在这些一些借着自己的一些理解掺杂了很多世上的这些似是而非的学问，这个如果我们宣扬这些东西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往往会这个陷入各样的这个试探，也可能会偏离了这个真道。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再次在结尾提醒提摩太要保守他所学到的这个真道，也能够躲避这些异端异教，能够真正的来宣扬神的这个真理，躲避这些假师傅。好，这边就是这个差不多第六章就讲到这里。那么我想第六章主要是刚才是讲到的这个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能够在生活上，在生命上能够继续的做这个美好的见证，应用他所学到的这个真道，包括这些传异教的他们的反面的见证，而是应该做这个属神的人，能够敬虔，能够知足，不贪财，而且能够逃避不义，追求敬虔，最终持守这个神的这个命令，直到主再来，而且能够保守神所托付他的，能够逃避这个假师傅。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怎样来做这个属神的人，因为我们是神所救赎所赎买的仆人，那么我们就应该这个学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各样的侍奉，做这个属神的人，而不是被世上的这些虚浮的话，或者是世上的这些假的这个知识所吸引。好，那么今天就差不多在这里。那么提摩太前书基本上也就讲完了。那么提摩太前书主要着重的也就是讲到这个神的教会，是保罗教导这个提摩太在处理教会的 各样的施工各样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教导，有六章都在这里，无论是这个异端呢，还是教会的敬拜祷告，还有教会制度的建立，还有怎么样来教导这个正道，也是处理教会各种不同的群体的他们的需要，管理教会的这个施工，最后也是包括这个怎样来做见证，来在生活上应用这个学到的这个正道，做属神的人。好，那么差不多在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分享的地方？牧师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
先看看他们有没有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其他的分享，
包括这个提摩太前书都有，都可以。杨长老，还有李斌长老，
我觉得我们在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的确，他是保罗教导提摩太，在这个各个方面，教会的各个方面，都要注意到。那当然，生活当中，这是我最近才体，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的越来越多的体验。事实上，我们都在生活。但是呢，怎么样表现出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的。那这个生活当中出来的，那就刚刚就将培龙讲到这个敬虔的生活，要守住主的道，所托付的道。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功课，就一个顺服的功课。我觉得是在生活当中，当然在教会生活当中，你方方面面你都要注意到。但是觉得在教会当中，很多时候太专注或是过偏重于这个所谓的教导是知识上的，但在生活上面呢，我们却没有这么强调，只是讲，但是真的是要就像一个我们读书一样嘛。那你读了一段书，你要去实习，为什么？你在实习当中，你就会发现到。这生活这个有哪些地方你没有注意到，或你可以有真正的体会。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比如说你像一个工程师，就慢慢在你的领域当中，你就会知道，人家就会知道说，哦 ，you are professional， 啊，那这就是我们的生就在你的表就是言行举止当中，这是我们的生命，也可以看到你的生命、你的价值观、你的这个。人生观是不是因为遵守主给所教导我们的这些话语，去里面当就是把主要我们带出来那个人生观跟这个正确的人生观跟这个价值观。所以我是常常在想，一个教会的，在比如说保罗对提摩太这么教导，因为提摩太年轻，那所以呢，提摩太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在教会里面也会看到年长，他们会年轻的对年长都会有尊重的心，但是呢，也有一些惧怕的心，啊，坦白的说，那但是呢，观念上面呢，有的地方也许有人在教会里面，这坦白的讲啊，就是说有人在教会里面也许多年，但是呢，他的生命并没有被改变。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所说的在教会里面所做的这一些，就会造成了年轻的传道人或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顺服的神的旨意在那边做，就神的话语，他们就是说过敬虔的生活，这当中他们会遇到挫折，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是有年轻的 couple， 那也有这种。就讲不同语言的，比如说 讲英文的，比如说先生讲英文，太太讲中文的啊，那他这个背景呢，你就会产生了一些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就是在哪里？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得不着我们教会的供应啊，比如说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举一个浅显的例子啊，那我们怎么样去照顾他们？怎么样让他们在灵命上能够得着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比如说一个教会的，你在这个是教牧书信，保罗讲这个教牧书信，那我们怎么样去关怀这些人？怎么样去鼓励他们？怎么样去就是让他们能够得着啊？哎呀，借着不同的语言能够得着啊。那有的时候的确这方面是我们是我们要顾虑到也要想到的啊。那至于说语言上的这个话语上的教导，那的确是我们需要，但是也要顾虑到教会里面的各个不同的层面，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有提到，你要照顾那个寡妇，要照顾这些弱势的比较弱的啊群体啊，这是我我在提摩太前书这里面的这个教牧书这个这一章里面的这卷书里面让我有一些的体验。
好，谢谢梁长老，好像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个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怎么样能够行出来，我想就像牧师在今天讲到时候讲到的这个，包括我们自己读经祷告的时候可以来操练，也可以在这个敬拜服事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在我们跟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这个interaction 的时候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个学到东西都可以学习来操练，当然也包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要宣教，这个是最直接的这个操练。
Yeah, 谢谢裴总，那这个确实是对我们教会的治理是很好的教导，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就是说平衡各方面，在真理方面，在照顾不同的这个群体的需要，还有就是教会的纪律方面都很好的，都是很好的。
哎，李斌能不能大声一点？我听不到 ，sorry。
OK， 我去看看哈，对。对，我就说这个是这本书就是说确实很好的教导，我们就是说在教会的制度的建立方面，这是保罗给我们很好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们就说就是现在来学这本书，确实能够对我们目前的施工很有帮助，所以谢谢裴堂的这个教导，那我就别的就没有分享了啊。好，谢谢。
好，谢谢李斌。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的？
去了是吧？
其他的弟兄姐妹。青中还有无敌，还有永利，特别对这个提摩太前书有没有什么感想或者是分享的地方？各位，那请牧师有没有
？OK， 大家，Yeah， 大家分享了。如果没有分享的，那么我才分，因为多听听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能够有一些怎么讲呢？表达一下或是分享一下， 提摩太前书所领受到的，多听听弟兄姊妹们这个彼此在主里面大家彼此的得鼓励得造就。我们都知道提摩太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个人的书，这是一个 individual， 他不是写给整个群体的。那提摩太身为一个传道人，我个人从提摩太前书跟后书里面呢，我读了，我个人最感到最 touch 的也最领受的就是保罗在这卷书里面连续用了五次谈到良心良心良心。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第二处是在第一章的第十九节，保罗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与如同破坏的船破坏的一般。然后第三个我所体会到看到的是第三章的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保罗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第四处是在第四章的第二节，保罗告诉提摩太，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的一般。然后最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又再提了一次良心，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的第三节，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们。那良心这个字呢，我查了原文，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把它如果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co-science， 也就是共同知道的意思。也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里面的有那个良心良知良能，这个良心呢说共同知道，良心的意思是共同知道，意思就是我与神同知，神的律法在我的良心的当中。第二是我与人同知，是人人都有是非之心，这个在圣经里面罗马书都有提到。第三个就是我与圣灵同知，圣灵感动我的良心，这也是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那么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良心，而且连续五次的提到？这里面实际上保罗讲到身为一个传道人，不管你是做牧师做长老，你是做执事做侍奉的人，我们的良心要有四个方面发生关系。如果你看仔细看提摩太保罗在这里讲的，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那保罗在这讲到叫提摩太在侍奉的当中对人对己对神的道以及对神如何发挥这个良心。那么对人是一章的第五节，他说这个爱是从无愧的良心生出来的，这是指对人。那么这个我们在侍奉呢，我们当然都有我们的局限性，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面面俱到，但是基本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把持住的第一个原则，这个爱是无愧的良心生出来。那保罗在一章的第十九节他也同样的怎么说呢，他说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在这里是指一个传道人也好， 长老执事也好，我们对自己，对自己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是指我自己。前面五节是指对人，第十九节是指对我自己，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求圣灵的光光照，看看我做的事情是合不合乎圣灵感动下的良心，还是违背的良心。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去检查自己，我们比较容易去检查别人。但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不管我们是什么职分，我们需要常常从自己来做一些审查，看看我是不是长存着信心跟无愧的良心。那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九节他怎么说呢？告诉提摩太，他说这个这等人就是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里是指叫提摩太对于道，对于神的话，对于神的真理，应该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什么叫做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呢？乃是指我们先把自己降服在真道底下，在真理的光底下，用真理的光光照我里面的良心，先用神的道来对付我自己，有没有哪里，包括我的思想、我的意念、我的行动、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目、我的心思、我的动机、我的出发点、我的对人对事等等一切，我对教会牧会所有的事情方方面面，我是不是让我的良心先在神的真理的道的光光照底下，让我的良心是持守在神的道的批判底下，在神的道的这个愿意接受神的道的责备，使我的良心是摆在正确的位置上，这是对于神的道的态度。那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讲到的这个良心呢，是讲到对神方面的了。第后书一章三节说，感谢神，就是我接续先祖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这个良心是对神，有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那我用一个比喻好了哈，就是我们都开车子，车子呢，假如你的灯晚上呢开车回来之后，你的灯忘了关了，那么你的灯呢，这个车子的它的这个 design 呢，就会对你发出一个警讯。虽然你不喜欢听到那个声音，可是那个警告，良心的警告呢，是为了我的好处，否则电池都会用尽了，用光了，第二天就发不动了。所以良心也是一样，就像车子的那个 gear， 它有一个 alert warning 警告你。那我们都知道良心有所谓的三部曲哈，就是 conscience trio。 什么叫良心三部曲呢？第一是良心警告，第二是良心沉睡，第三是良心审判。什么叫良心警告、良心沉睡、良心审判？一个是 conscience alert 或是 warning， 一个是 conscience slumber， 良心沉睡，最后就是 conscience judgment， 良心审判。这个叫三部曲。如果良心在我的心里，不管你牧会对神、对神的话、对人、对自己，如果我们要这个良心如同船破坏的一般，那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就使圣灵来触动你的良心，给你发出 warning。 这个 warning 如果你不管它，那么这个良心就沉睡。沉睡的时候，你以为你可以照着没有良心的情况去做不合神、不合教会的利益、不合各个方面，你继续去做。等你做完之后，第三步就是良心的审判，那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审判。所以当彼得他在彼得前书说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头，从神的家起手，这一节经节有非常多层面的解释，其中一个就是良心的审判，那就是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神一定先从他的良心来光照他，来责备他，来提醒他，来责备审判他。这个是我觉得我读提摩太前书，我看到这几个良心、良心、良心的时候，当你具有这些良心，你不管是在真道、假道，在操守，在人际关系，在各个方面，你只要持守着这个良心，你就心中坦荡荡，不必在乎人家怎么说你、怎么批判你、怎么误会你，那些都是免不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当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得鼓励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24节跟25节，24节25节，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就是神告诉提摩不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只要凭着良心，照着神在你心中的引导，你去牧养，你去做事，你去为人，不管是面对假教师的异端，面对各种荒谬、老妇荒谬之言等等，你只要是按照圣灵在你良心中的感动，你去做。24节跟25节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什么呢？24节跟25节一定要放在一起来看，你才懂他的意思。24节是指做坏事的人，25节是指做好事的人。无论做坏事或做好事，都有他的隐藏的一面。如果我做坏事，我设法 cover up， 如果我做好事，我右手做的是不让左手知道。他好事也好，坏事也好，都有他隐藏的一面。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当你凭着良心指出的那五个地方，不管是对事、对人、对己、对神、对神的话，你按照这良心的话，你所做的事情，当然左手做的是不让右手知道，你行的善事不让人知道，可能别人从他的角度来看你，他凭眼见来判定你，每一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能你甚至可能会被别人误判是你在做坏事，但实际上你是凭着良心做神喜悦的事，可是别人看你，他不一定是这样看你，他可能反而误会你，认为你是做了不对的事。但是保罗说，不管是好事坏事，别人怎么看，他本身具有隐藏性。要一个人从旁人，他能够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定、判定你，往往是有失误的。所以不要凭着主观的这种眼目去骤然下定结论，往往很容易造成失误。所以呢，保罗实际上在告诉提摩太，到基督来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一切隐藏的事情，不论是好事 是坏事都将显露出来。所以保罗在第五章的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提摩太，你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是最重要的。那这些良心有对己、对人、对神的道、对神、这是我读提摩太前书我所看到也领受到，我觉得对我是最大的一个提醒。我做一点分享，谢谢这个裴董长老给我。
好，谢谢牧师分享，确实良心以挚爱的在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都有提到。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在这里，我们请梁长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读提摩太的前书在这几章当中，你让我们学习到，你让我们看见，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要有那个清洁无为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的带领来磨造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了解你的心意，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来关怀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或是那些慕道朋友们。我们即将散去，求你保守我们的脚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嗯。